就是人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，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。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知道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神。主啊，与尝过与你面对面的滋味以后，主，我们的眼睛就定睛注视在你的身上，甚至不会远离，我们的心就完全的被你得着，以至于我们不会再次对这个世界有个分心。吸引我们，亲爱的主，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定义快跑来跟随你。哦，因为我们相信你是创造我们、拯救我们那位，于是我们就相信你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。不论在高在低，在顺在逆，主啊，我们不仅相信你会负我们全然责任，主，我们相信你会用我们来赐福，来祝福这个环境，来改变这个环境。主啊，继续恩待我们。哦，让我们真的整个人生不再追求一些属于自己，乃是让你的生命显明的时候，许多人也他们的生命也会因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改变，好叫他们能够认识你、归向你，哦，甚至全然被你来得着。主啊，建立的国度在这地上，建立你自己的国度在这地上，不是人的作为，不是人的意念，不是人的打算，哦，不是什么的财富，不是什么的名誉地位，乃是单单你的心意在这地上显明，乃是更多有你生命的人在这个地上能够被提升起来。主啊，带领我们。哦，谢谢你天天的不仅在敬拜当中对我们显现，你也乐意在天天当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，对我们来说话。哦，圣灵，就求你把主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借着主的话来塑造我们，借着主的话来改变我们，借主的话来更新我们。哦，好像我们这个人里里外外都被主来得着。哦，亲爱的圣灵，保持坐着要做工作。哦，你是生命的灵，你是真理的灵。哦，你来带着我们，知道吗？引进真理的当中，引进那生命的里面。哦，不仅主你的真理叫我们得自由，圣灵确实你叫我们经历到这个自由，而且这个自由是何等的宝贵，就是单单的来爱你，就是单单来跟随你。哦，胜过一切世界的捆绑，一切的引诱，一切的试探，就是单单的来爱慕你。何等大的恩典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把一些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单单的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，我们从26节啊，当然今天看多少算多少，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，从26节到46节。那从语文的角度啊，这是一段的经文，因为呢你36节跟46节是一个，有人这样的说，是一个括号。三十六节说，扫罗说，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落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好好等等。那四十六节刚好是相反，扫罗就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。那这个的好像一个括号一样，一个句子或者是一段的话，有第一句话有最后一句话。那很明显的，第一句话36节跟46节的那个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。36节是要追追追啊，杀杀杀。那46节的时候大家都回家去了。那到中间发生什么事情？那发生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？所以呢，我再说，我不是一个文学家，我也不是语言家，甚至我连那个也不是哲学，也不是神学，因为这些东西我都一窍不通。不过常常你会听到说，哦，语文这样的说，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，你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，你了解这个作者写这段经文他的思想的时候，你就更容易抓住 他要讲的是什么，要说是什么。 OK， 我们36节到46节，我们现在读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扫罗说，不如夜里下去追非利士人，抢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。众民说，你看这样好，就去行吧。祭司说，我们先亲近神。扫罗求问神说，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？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？这日神没有回答他。扫罗说，你们百姓中查明犯了罪，我指着永生神华启示，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，他也必死。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站在一边，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。百姓对扫罗说，你看怎么好，就打行吧。扫罗祷告以色列神，求你指示。于是百姓竟都无事。扫罗说，你们在看是我儿约拿丹，就知足。扫罗对约拿丹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做了什么事？约拿丹说，我实在以手里的杖这样我就死吗？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，因为那人与人一同做事。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。扫罗回去不追赶非利士人，非利士人也回到去了。 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当然这时候我们看见扫罗基本上他越来越离开神，他还是保持住那个所谓的信仰的习惯或者宗教的习惯，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过他已经是离开了神。虽然是守住这些习惯，但对于或者这种的宗教的规矩，但是那个动机那个根意跟原来所有的就不太一样。而且更要紧一个事情，就是你不可以，我不可以，扫罗也不可以用一些的所谓的宗教的一个所谓的形式或习惯，不是来寻求神，不是来顺命神，乃是祷告要求神。神啊，如果这样做，过去这样做，我们你告诉我们这样做，你就祝福我们。所以现在倒过来，神啊，现在我要这样的做，所以我要这样的做，为了你要祝福我，赐福给我，该我所做。这是我们的基督徒困难。很多时候我们在还没有信主，刚信主的时候，真的我们是就是很谦虚的，或是很警醒的，还是很这个所谓的单纯的寻求神的心意。不过我们越来越知道，比如说为什么要进食祷告，因为我不说每次你都这样，我也不说每个人都这样，我知道蛮多时候进食祷告一个人在做的时候，是因为要神成全他要做的事情。神啊，一定要把他医好，神啊，一定要给他开个工作，神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，那个护照一定要申请下来，神啊，一定要怎么样。 OK， 我们就进食祷告，意思说我们抓住神过去告诉我们，你要专心，要仰望，要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。现在我们不是为了明白他的心意，现在是为了要这位神成全我的心意。你可以懂得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在同样一个宗教的习惯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越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当时的这些包括祭司在以利在内，包括他儿子，包括扫罗，现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例子，包括过去世事在内，我们只是进到个宗教的习惯里面，原来在不是更多的学习谦卑等候神，不是学习更多的谦卑，把自己全然的交托叫做奉献给神。祷告我们会用这些所谓宗教的习惯 来变成对神的一个要求。要求什么？要求神满足我的需要，要求神满足我的思想，我的所谓的我的意思，不再寻求神。没有错，我们说了36节，但上个礼拜我们提了一下，到了这个35节前面说吗，他把这牛羊弄过来以后做了一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不要看着他，不要再吃这个带着血的这个牲畜，因为大家都饿得不得了。那另外一个事情什么，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35节这样的时候，这是他第一次为耶和华筑坛。他为什么要为耶和华筑坛，而且是第一次？那过去也他有没有机会筑坛？我想是应该有，如果用这样的话。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你筑坛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职场筑坛是什么意思？为你的家筑坛什么意思？是在寻求神的心意吗？还是说，哦，我筑坛了，所以神就要祝福我的事业，我的生意要好，我的事业要通达，因为筑坛了，我家里面每个人都平平安安。这是很实际的，这是很现实的。坦白说，如果我们把神交代我们的事情，把他原来的神给我们筑坛，你看我一直用这句话，亚伯拉罕当他筑坛的时候的事情什么？为什么他筑坛？因为耶和华向他显现了。他第一次筑坛的时候，他说就在那个地方筑了一个坛了，不是他筑坛以后神啊你就要听我的，是因为神向他显现，他就在那边筑坛。你要知道，而且他筑坛叫做橡树，我们不说过橡树，我们现在很难清楚准确知道什么叫橡树的那个地方，摩利的橡树，摩利这个地方橡树，什么叫橡树？其实好几个地方橡树，橡树那一些的节，因为那个创世纪那个很旧的，就你要追搞清楚这个真不容易。那橡树有些的节就是当时异教的，就那个时候迦南人这些人他们的宗教的所在，或是他们的最大的庙，或者甚至有人说他们的神学院就开在那里，所以神向他显现，所以他们那个筑个坛，在敌人的面前他筑个坛，以至于他改变那个地方。所以他到某个地方，他不是每个地方都一定转，神向他显，起码用第一个例子，他就没有，因为那边有神的心意，有神的作为，他需要寻求，他需要等候。 OK， 35节扫罗就筑个坛，筑个坛有没有做什么啊？他筑完坛以后，他就认为神头他同在，这个仗一直打下。所以36节跟我们说，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面下去，从策略角度上是对的。不过马上要问了，35节才说要筑坛，那36节呢？他筑完以后就跑了，他认为他做一个神的事情，以前有神的同在，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约柜啊，他做这种事情啊，神就一定和我们同在，他更不问神的心意。宗教我在说就是一个人私欲的投影，甚至造个什么神什么神。宗教是什么？讲得更白一点，是人要想要利用神。当然在利用神前，你需要给神一点好处。神啊你要什么？神说我要这个要这个，我们就知道，哦，神你要这个，所以给了他以后，神啊你要的我都给你，那底下我要的呢，你要不要给我？我们把神，就罗马说把神变成人呢，就是把他的身份变成人。人，所以我再说这个字是很关键的。你跟神是他，你的神我的是立约的神，不是立合同的神。你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，他是立约的神，是这个整个东西是单方面，整个的东西，整个的事情是你寻求神，不是神来所谓的听你的。不是神在说等候你，哦，你看看你做这么多对的事情，然后神说那你有什么吩咐呢，我就来做好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所以呢，一定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能够明白说我们要走出来，因为我们常常的不知不觉。所以一个宗教徒一个困难，他不是最先，他最先真是从很谦卑开始，他什么都寻求神，仰望神，然后神听他垂听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也会有感动，我不配我不配。或你看一个基督徒久了，或者一个宗教徒久了以后，就这样的说，为什么我做这么多好事神都不听我的，为什么我给神这么多神都不给我。你到最后当众的意念 种的心态产生的时候，我怎么说这样一句话，你就要知道你离开神有多久，或是离开神有多远。神啊，为什么把这个同工放在旁边，为什么把这个同事放在旁边，等等等等，你开始就埋怨，你开始就看不顺眼，你开始就站在用昨天的这个约瑟说，我没有代替神，我不能够代替神，因为告因为你跟神常常换条件啊，你给他他给你，你给他最后你以为你就是神了。所以当神不给你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啊，神不垂听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过。所以从某个角度你已经站在神的位置上，你已经所谓的代替了神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宗教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基本上整个的出发的时候，如果不认识这位真神是圣洁公义，你就是有位神，有所谓的带出一个神，基本上那个神是叫偶像，是人，是你手所造出来。因为久了以后到最后这个神，就你手所造的偶像，这个神也不再是神，他不过是跟你可以谈条件互相取暖互相帮助的一个，他已经不再是神。所以我要说的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你看见扫罗这时候他继续保持着一个所谓的宗教的规矩，但是他不知不觉的太远，他只要做完他就跑了，他做完说我已经做了，那底下神啊，我要做我的事情，所以呢我已经做了你要的事情，现在你要做我要做的事情，你要帮助我，所以他去打仗去。而且后面讲一句话说，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，抢掠他们，直到天亮，不留他们一人，一说把敌人全都消灭。从战略策略角度来讲是对的，从如果一个军队一个王的角度希望带了百姓打这个仗是对的，但是有样事在说什么时候打怎么打，这个事情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认识这位神这个关系或者这个观念里面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做决定，甚至不是以色列人和王做决定，是这位神来做决定。所以当他这样做除完这个坛以后，他就跑去打仗了，而且他希望这样的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笃定神一定与他同在，本来就已经打胜，现在我又做了一个神要我做的事情，或是过去啊，起码是，所以这次一定打完。所以他就讲，那百姓就跟着他，因为百姓拥这个王啊，百姓就跟着王，他们找一个王，就是因为有人要他们打仗啊，那确实这时候打得也不错啊，所以百姓就想说没问题啊，你们看着你看怎么好，我就跟着去。没想到这时候祭司讲句话，我们才把他做一件事情，要不要求问一下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是做一件所谓的宗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一个事，足坛我们就讲，还是要问为什么你要足坛？足坛一个很重要的是求问神，神向你显现，你就要需要求要做什么。到底该做什么，到底我什么时候来做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借着这个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的同在你就足坛嘛，所以足坛一下神同在，神同在你不问他，神同在祷告来说，神啊哦你同在，现在你要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，所以你一定要让我成就，是这样吗？找到神的同在，当然这是我从我的话来讲，神乐意与我们同在，如果我们预备好了，不过这时候神同在祷告，你不是求问他，祷告你是吩咐他做一二三，你觉得这是合理吗？我们已经到个程度，已经把神跟人已经分不开。那完了以后，祭司就说：“哎，我们要求问神呢。”扫罗啊，那当时祭司讲话了，扫罗不好不做这个事情，所以扫罗就问：“我们先当亲近神。”那其实这句话。亲近这个字 OK 亲近用这句话 come close to God 或 come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 就来到神面，基本上一个最在圣经里面一个最基本观念就是敬拜，就是敬拜的意思。所以不是说我来亲近你神啊，我来救你，我来到你面前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敬拜啊， recognize 他是神，然后底下就要寻求他的心意。所以敬拜完以后承认他是神，是一切的神，掌管的是宇宙的神，那底下一个 你就不寻求他，意思说你不顺服他，你不在面寻求他在你上的心意，或寻求你面对这个环境他的想法他的做法是什么。所以亲近神敬拜的时候，所以我不讲了半天吗，服事跟做事是不一样的，服事是从敬拜里面出来的，所以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，这罗马书十二章说的理所当然，如一个基督徒服事神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们是蒙慈悲蒙怜悯的人。不过中文翻成理所当然， King James 也翻成理所当然，但 NIV 就翻成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四个字，就翻成叫做属灵的敬拜，那个比较接近原来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做事凭你的兴趣，凭你的热心，凭你这时候你的判断，哦，不做不行了等等。但服事我永远是从敬拜出来，敬拜完了以后你就听到神对你说，或是敬拜的时候你寻求神，神就对你说，你才知道要做什么。哦，这个我操练快20年，牧师你要这样做，牧师到现在我就发现这操练还蛮管用，因为现在常有句牧师这个事情很重要你要做，甚至在一些教会的当中，牧师欧牧师你要做，因为这个事情你不带着灵粮做我们很难做，这压力很大，你叫我做也好，你不这个你一群人叫我做也好，我最后还是一个问题，神有没有叫我做？如果神没有做，10个牧师我还是请，对职位牧师我一点感动都没有。你不做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，如果你不带灵粮，这事我还是这样的说，牧师我一点感动没有，因为神没有给我感动，我不是推卸。为什么要亲近神？我们搞了3年，就是你要知道服侍的时候你的意念从哪来，从你自己来那很危险，从很多人的好的意念来也不见有把握，只有一个从神来的，神才会负你的责任。所以当这个祭说我们要敬拜神中，所以你看扫罗就很清楚干什么，那我们就来求问好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你我一定要学习，如果你要走在神的心当中，不要走错，不要走歪，不要甚至软弱跌倒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叫做来到神面前来寻求他。不要刚我已经讲了好多，不要相反，你以为做些事情神就一定要听你，那是大错特错。扫罗就这样的光景。OK， 所以扫罗就说，祭司提醒 ，OK， 既然坛都已经住了 ，OK， 那我们就求问一下。哎，有意思在这里，没有答案呢。或许扫罗本身没有进答，起码以过去经验求问的时候，以他跟撒母耳的经验求问的时候，神就对撒母耳说，所以意思说神对扫罗也好，对撒母耳也好，如果今天对扫罗也好，对祭司或者对这群人也好，百姓总有话语要下来，但是都没有话语。那马上又是照宗教的经验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原来神讲话是很自然的事情，神把心意向他的百姓彰显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再加上这个征战叫做 Holy War， 是属灵的征战，神不讲话我们战什么？如果神不讲话的话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征战是为谁而战。如果这是属灵的征战，叫做神圣的征战，那是为神来征战，那神不告诉我们怎么战我们怎么战？如果神不与我们同行，更照着神的时间，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赢？这时候全部没有声音。哎，扫罗又来，就照了，那我们就纠签好了。底下你看这个错误就抑制了，没有寻求神的时候，真的，他起码从前面，如果他愿意悔改，愿意就知道很多事情没有寻求，那就很多错误的决定。纵然这些决定某个角度来讲，事情是判断这个事情是对的，但时间也不对，可能那个程度也不对，不准吃东西，然后讲那后面就要发誓吃了就一定死，怎么会这么就在这么冲突当中做这么错误的决定？不是你不可以要求，不是你不会说进食我们就打到什么，我们尽力的，我们专心的打都没有错，不然一直错乱，那就又做一件事情。不要忘记这群人是替他打仗的，不是因为扫罗一个人打赢的，这群人是要打， 居然叫做纠牵的时候这样子啊，在一些这个解经家里面他提到这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错误，看你怎么看。纠牵的时候为了省时间，不过以前的时候啊，撒母耳做过这种事情嘛，就纠牵了，抽啊，很多人都抽来着，最后一个到最后是需要点时间。那这时候扫罗比较聪明一点，坦白说他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。我们就分两边，军队在那边，我跟我的儿子在这边，这抽签快嘛，对不对？一抽就两边了，是他的时候不需要这样一个个下来啊。不，他们抽签就用这个所谓 elimination， 就是这个把挪开删去的这个方式。哦，像过去这样抽太久了，这个仗要打，所以我们现在分这样好，军队在那边，我跟我儿子在这边，到底是谁得罪了神？从某一角度，结局答案是蛮快的。不过从整个的策略来讲，这些人是拼了老命，甚至不吃饭跟你打仗，到最后你把这群人把它分开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误。但相对的，可能这时候百姓啊，就打就打吧，吃也吃了等等，我们就给他打完。所以包括百姓呢，本来就是要找一个王能够替他带他们打仗，也真是打赢了。但是这种事，所以百姓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argue， 就说：“哎呀，照你的心，你要这样做就这样做。”但是你知道，我们前面读过，有些的这个军队啊、军兵啊，他们知道是谁犯罪的，这得罪这个王的，因为他们看见约拿单沾的这个，约拿单不知道这个事情。那我要讲这东西，你突然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整个的局面非常非常的僵硬。有些的百姓，有些军队啊，这个在这，甚至包括军队的这个首领，因为他把这个首领找过来，他知道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？从扫罗角度的，这样处理事情比较快。你们兵在那里，我在这里，那不是我们错，就你错。OK， 当然不是我的错，扫罗这样说，应该是你们，所以赶快。那中间错的话，就谁要认错？你看看这时候一分。然后是为了这个，你看看他底下的将领，他现在的军队，他会不会对扫罗开始有个分开是一件事情，然后分开的目的是要找一个错人，这个错人又是在扫罗那边。我这样讲可能你觉得哎呀这共什么，你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开会，执事会也好，长老会也好，小组长会啊，我们如果要决定一个事情，如果这个事情的本身我们没有足够的为这事情祷告，我们没有为这个事情足够的寻求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很快做决定。基本上在这个所谓事情处理里面，起码在教会我是绝对避免，除非到最后我知道我没办法处理的时候，否则我不会投票，不会投票。一投票你就分两派，一投票一个团队就砍成两半，一投票以后我赞成你反对，到最后我们还是一起来做手，你就发现我们关系很尴尬，同意吗？社会用这个，教会不能用这个，除非真的重大事情，或许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谁对谁错，但是错人不肯悔改，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个结束。但这种事情如果处理得好，基本上不应该发生。所以回到一个来很重要一个观念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相信有个国度叫做神的国度，如果你相信神是王，所以在教会没有叫做民主的，在教会没有叫做民权，在教会只有神权。今天我们越走越远了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方法，每个人都有投票，每个人都说哎，我们大家觉得好就去做，以至于我们离开神的心意越来越远，因为没有人或是没有几个人专心的寻求神的心，因为我们大家做个决定就了事，为了事情能够赶快的处理，能够事情赶快的进展， 开会一次两次还是不能，最后我们投票好。一投票以后，就是我们在同个教会，就是我们在同在一个执事团或者长老团或者同工团，你会发现你赞成的我反对，到最后我们一起来做是非常难。坦白说，什么叫同这个合一啊，同心合一，是你同我还是我同你？基本上不是你同意我，我同意，基本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，我们是同意神。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说，如果你的看法是跟神讲，我同意是不一直同意，因为我同意神，所以你讲出来的时候说阿们，一说我同意神。但我每次啊，以前呢、啊，在我们选这个执事的时候，我说就说你们同意要不要投票，其实我不说要不要投票，基本上我们都要同意，是很早，只有一个人如果有反对的话，我们跟他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到最后我们要告诉他，他可能他了解错了，可能整个事情真的有问题。最后我们站在众人，我们同意这牧者被按牧，我们同意这位执事被立为执事，我们不是同意众人，我们是阿们神的拣选。所以从那个角度，这位执事你就需要尊重他，这位传道你就尊重他，因为你告诉我你是阿们神的拣选，你不同意他，你跟他讲，但是他绝对有错，你绝对可以提，这是我不说不能，但要照着教会的程序，教会的规矩，两个人你跟他谈他不听，两个人跟他谈找长老，那最后让教会的领袖做决定是谁对谁错，不是你不服气就了事，因为最后既然你阿们他是做传道，你阿们他是乔组长，你阿们，所以现在我们每次这个忌讳的时候，有个这个所谓的案例，这个小组长是你们阿们的，是大家阿们的，意思说你反对的时候不是反对他，你是反对神的，你是不是反对这位牧者，你是反对神的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。这样的一个规矩，如果不在教会恢复的话，教会是没有头的。每个人都说我是跟从神，这跟这教会没什么两样。我是跟这个基法的，我是跟亚波罗，我是跟宝，甚至有人说我是跟耶稣的。这是回到世事的时代呀。教会是神权，当然今天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或者听得进去。神，那你说神权，但是用过去的神权时代，后来变成什么时代？变成民主时代。当然有那个时代的背景，神权因为很多的是把假神弄出来，这变成欺骗的瑕疵。但不可否认的，神权时代就神权。如果那时候没有假神，只有这位真神，这就回到圣经，因为这位神不仅是掌管我们的神，他本来就应该掌管，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啊。教会好不容易建立一些的秩序，我起码我如果做主人，我不允许让这种秩序被搞乱，因为这个教会会天下大乱，每个人都起来说他是神，每个人起来说民主意思说我有我的意见，我当然会讨论，我会听，真的你要告诉我，我可以在电话上在面跟你听你讲40分钟你的理由是什么，但最后我要决定的时候，不是照你的看法来做决定，我要看整个教会的需要，但是领袖团就很重要。所以扫罗这时候做一件事情，他把一起同工，一群这个同工，虽然每个人有身份不同，他把分成两个，一个是我们这些是领袖做王，一个就是你们这个兵里面也有领袖，只是把它分开。但从另外角度就发现，这时候一个角度来讲，慢慢的扫罗就很专制很独裁，一人堂一人言，这他算，从某个角度上他越来越孤单，只是他不晓得，就是他越来越孤单，他把他的军队把分，最后他以为最少有一个儿子，那儿子这次也不错啊，怎么打得很好，没想到他一分了一揪那个签，连儿子跟他都分开，他有祭司在他旁边，他可以继续行这个所谓宗教的这个行为，但是他的心是远离神，他虽然有一群人跟他征战，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， 他跟这些跟他出死入生的人是分开的。他虽然有亲生的骨肉叫做约拿单，不过这时候他的儿子，他甚至后面的我们刚读到，他甚至感觉就是我的儿子，前面我纠牵，就是我的儿子犯罪，我要把他杀了。那千万这个事情你觉得有道理吗？这是你的军队一个大将，第二个是你的儿子。当然很多时候说我这个执法甚严的，就是我儿子都要这样。你第一个没有听你儿子为什么犯这个错，第二个你没有给你儿子甚至有悔改的机会，就犯错给他有解释机会吗？哦，完了以后应该给他有悔改机会，但他想都不想，如果纠结出来那个人是这样，就是我儿子，他都要死定。所以你就发现了，他儿子问的时候揪了他，扫罗说约拿单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的这个，请大家留意前面一句话，43节，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做什么事，约拿单说我是在手里的杖，用杖的尖的这个沾点这个蜜尝一下。然后后面一句话，两个的一个就做难，这样我就死吗？这个是一个反抗的话，不同意。后面中文小字说那死就死吧。所以你发现约拿单这时候心中是很不平衡，包括前面翻出来的话，难道我这样就死吗？凭什么？只是我吃点蜜，我也不是停下来不打仗然后吃顿饭再来打，我很走过看一个蜜我就沾脸吃，跟整个的征战的果效或者影响这一点不合理啊。不过另外一个话就像这很泄气啊，那我已经预备好，你问要死我就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看到扫罗，这个时候扫罗说约拿单你定要死，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你发现这个人错到这个程度，他不仅是他不承认他错，甚至把这个责任推给神，如果真错的话也不是我错，真错的话也是神错。一个远离神的人，他活在宗教习惯里面，他其实不仅是远离了神，讲白说他是得罪了神。他的态度，他的思想，包括他的感觉，感觉就为他自己，他不感觉他错，错都别人错，甚至错也是神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他的思想是一片混乱，重的钱做一个领袖，哎，吃沾点蜂蜜之后，我还不是坐下来吃那个蜂蜜，我是用杆杖杖，跟整个的大征战来讲，数轻数重啊，这个大这个领袖这个王怎么会做这样的错误的判断呢？最后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这是他儿子。你觉得你的儿子单单错子就是犯比这个更大的错，你就是这样的决定就把它结束，为什么？只为了那口气啊，为了他讲过的谁吃了就必定死，为了自己的面子下不来啊。人的软弱不是一下就软弱，甚至我们做个基督徒，包括我们在服侍一阵子，走过一段基督徒的路，不是一下跌倒就跌倒。我认识一位牧师，我不会讲太多，最近我很久没看到他，所以一位同工告诉我说他跌倒，我也没问，我一点都没问跌倒什么东西，我只说好久没看到他，同工说牧师他跌倒。我认识这位牧师不是很深，但是我认识这位牧师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大大可以被神使用，我甚至认为他恩赐各方面都比我强。他现在就不见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你的属灵的路要小心，千万不要热心就代表你的忠心，不要认为你的对主的那个所谓的爱主那个心呢，如果没有被调整的话，还掺杂很多人的，其实爱主爱了半天是爱你自己，因为你爱主认为多了神就应爱你，所以呢你爱主多了然后跟神就开始换条件，为什么给你这么多，我爱你我就给你这么多， 但是你说你爱我，什么都不给我。最后你要搞清楚谁是神，最后你要搞清楚你是被造的，神是创造。我这样的了解这些年，我就对很多事情我不能够说我看得开，因为这些分辨，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带来很重要的困难找我的时候，我心中是很平安。我不说不了解你的困难，我不说不体恤，甚至不体感觉到你的困难，但是我很一个笃定是说，再困难在神的手中，神都会负责，神会解决，甚至神有另外一个解决方法是你我从来不知道，或许神解决方法跟你我的想要的解决方法是完全不一样。会不会有点怪，我也不晓得，呵呵，不，我是觉得一个依靠神的真是他的恶是容易，他的担子轻神。否则我们越走越走，走在一个很多自己的捆绑里面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捆绑不是别人给你的捆绑，到最后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捆绑，更糟糕的是远离了神他都不知道，做了许多决定，甚至做一些莫名其妙决定，不合理的决定，甚至连父亲跟儿子关系他都可以为了那口气就说他都可以把它丢掉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坦白说蛮恐怖的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，要紧的是你跟神的关系，借着神给你的机会，读经祷告敬师烛坛等等，寻求神敬拜神，不是因为做一件事情祷告神，那我都做，你要我做少年官就这是这个问题啊。梁山伯怎么得永生，耶稣就跟他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永生，他从做这个角度来，他认为做都该做，耶稣说你做这个是诫命做吗，他说我当然做了，所以他里面却没有摸着神的心意。你爱穷人吗？你愿意单单依靠我多过依靠你过去求来这么多的好处吗？做官啊，财富啊。所以这一年我真知道一件事情，放下自己所谓的倒空破碎，不靠这些东西，然后如果这样的话，第二步神给你的机会用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的帮助，其实不要问太多，不用想太，我相信你已经走在神的心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啊！我们感谢主，他乐意让我们能够亲近他，他乐意用很多的方法甚至管道让我们能够亲近他。其实神真的，他真的很愿意我们认识他，但是有一样，他不许我们照个像，因为到最后他就知道我们会搞错。他不是不把律法给我们，到最后我们用律法来跟神 argue， 你看我守住律法这么多，那个人还没有守住律法，所以你应该祝福我得多一点。整个是你的心，你的灵，神给我们一些方法一些管道，目的是我们能够亲近他。千万不要用这些的，你这些方法这些管道你做了以后跟神说我都做了，所以你应该祝福我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他永远是创造我们的神，拯救我们的神。我们开会同神来祷告，若主要光照啊，我们也在主面前啊，有些人回转在主的面前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谢谢这些年你真正让我们带进你的心的时候，就让我们明白，哦，不是走在一个宗教的里面，甚至不是走在我自己的热心，甚至我觉得我的殷勤的里面，哦，单单是出于你的怜悯。哦，服侍是你的给我的机会，是给我恩典。哦，能够有些果效，也是你给我哥的恩典。主，我就感谢，我就赞美。愿主继续保守我的心怀一念，保守我们每个人的心怀一念。哦，好，我们做的越做越多，我们只是更多的感恩，更多的赞美，更多的，也让我在后面是更多的哦，不是看这些果效，来看到许多许多人能够因着我所摆上，他们能够认识你，能够得到你的帮助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你的百姓，带领你的教会向前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。弟兄姊妹有感动的，可以带我们来祷告这方面。